听众朋友，不久前在巴黎女性主义联盟举办的一个仪式上，我见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江丹丹女士，她是这个颁奖仪式的主角，因为这个晚会就是要颁发给她法国教育部学术骑士棕榈勋章。在颁奖仪式上，有不少法国哲学界的人士纷纷发言，介绍了他们认识和了解的江丹丹。这些人都一致认为他获得这个奖实在是实至名归，因为江丹丹本人多年来在中法哲学研究和交流领域成绩斐然，包括在法国主编了《中国当代哲思》，在中国也主持了《轻与重》丛书，将法国的哲学思想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等等。这些介绍都激发了听者的好奇心，想进一步了解中法哲学之间究竟有何异同，抽象的哲学又能如何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社会和个人等等，这些江丹丹女士研究的主题，我们将她请到了法广，让她做详细的阐述，或许会引起听众朋友们的一些共鸣和思考。首先还是让她介绍一下她这次获得的这个学术骑士勋章。
我是2015年被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推荐参加法国政府颁发的学术教育骑士棕榈勋章的这样的一个竞选，后来就顺利获得了这个勋章。那么这个勋章是法国政府教育部颁发给法国本土还有海外的从事和法国文化传播教育相关的工作的学者啊，主要是学术界的这样的一个荣誉。那么我自己很非常记得，我1994年开始学法文的时候，当时是在山东大学，而且就在那一年，其实是山东大学第一次创立了法语系。那个时候的我的启蒙的老师李志清老师，他在1994年那年也曾经创立了一份中法文双语的杂志，叫做《多高克两只公鸡》，那么非常有中法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份报纸。那么我记得那年他自己本人就曾经获得过这个学术骑士勋章，当时我们都是非常的羡慕和敬佩啊、李老师在这方面做出的功绩。那么转眼就20多年过去了，目前呢，我也是有幸得到了这个勋章，感到非常的荣幸。那么这些年来，除了在学校里中国高校从事跟法国文化思想相关的这个学术教育工作之外，我自己本人在2012年也创立了一套丛书，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六点分社，就是做这个社科学术方面的这个专业的部门，做了一套丛书叫《轻与重》。那么《轻与重》丛书也是借鉴文艺复兴时候的一个出版和学术界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徽章啊，那么是一只蝴蝶停歇在一只螃蟹的身上，就比喻它是这个轻盈和沉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平衡性的选择。而平衡这个概念呢，又与法国的哲学家也是您熟悉的这个蒙田的这个思想有关系。因为蒙田他在法文世界创立了埃塞，我们有时候不太好翻译啊，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随笔或者思想类的随笔啊。那么这个后来就延续到当代，是比较有法国特色的啊这样的一种书写的方式，一种书写的风格。埃塞呢，在法文当中如您所知，它有尝试的意思，也有平衡啊，有一个经过尝试找到一种均衡的方式，所以这样的一种书写方式就当年就非常吸引我，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这种具有埃塞风格的著作引入到汉语世界。那么所以呢，我记得我是在念大学之前，在我父亲的这个家里的这个藏书柜里，第一次注意到有这个蒙田的这个随笔集埃塞的这个汉语译本。那么后来等到我在上海工作之后，也结识了这个翻译蒙田的这个中国的大的译者马振成老师。所以整个的这个20多年的历程，对我来说就是在这种中法的文化思想和交流当中结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非常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些著作或者是作者啊，他给我自己本人带来非常多的一些馈赠啊，一些像是一种不仅仅是一种礼物，它是一种donation，一种馈赠。所以我很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些馈赠和汉语世界的读者们朋友们分享出来。此外呢，我也是3年以来吧获得了在法国的巴黎的这个国际哲学学院 College International 的 Philosophy， 就是德里达在80年代的时候，德里达在80年代创立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性的学术机构。它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学院，而且它有一个理念我觉得非常值得提倡，就是它是鼓励在不同学科之间啊进行 intersection， 就是学科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思想上的这个交流和教育，而且是面向公众，法国教育部提供的机会面向法国的公众来免费敞开的，大家都是义务性的工作。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也给了我一些这样的一个平台，更多的就是不仅仅是用法文工作，而且是思考在这个中法之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跨文化的对话，把我自己当年从法进行接受法文和法国思想的教育，然后再回过头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两者之间试图建立一些桥梁。
自从你接触到了这个蒙田的这个随笔集他的哲学思想以后，你就慢慢的一步步走进了这法国哲学还有中国哲学的里边去进行思索。如果我们走出这个哲学理论的这个象牙塔，然后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一般认为哲学是研究的是人在社会中人在这个宇宙中所处的位置。那么在这个中法哲学比较的这个过程中，你对这个中法哲学这方面，就是对关于人的这个在宇宙中在社会中的这个地位和意义有什么样的感受？它两边的有没有巨大的区别，还是同处一辙？
我自己也非常关切这方面的思考。我举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吧，就是说我曾经在几年前翻译了一本法国当代的哲学家也是哲学史论家，叫做皮尔阿多皮尔阿多的一本著作。他这个著作是他的思想的访谈录，那么访谈录的题目是 Philosophical Manier de Vivre， 哲学作为生活方式。那么这本书在我自己当年做博士的时候曾经给我很多的一种指导吧那么好像是就是你在一个很漫长的隧道当中来进行长途跋涉的时候，那么有这样的一种光芒的照射，所以我后来也就把它翻译成了汉语，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个作者呢，他有一种直觉的感受，他认为是古希腊的思想和中国的道家思想尽管是完全不同的思想传统，但是就恰恰是在我们可以归结为就是在您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人在宇宙当中的位置，它有一种可以互相沟通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但是他当然也认为自己不是汉学家，所以这个问题他有一些保留，比较的部分没有进行下去。但是这个当时也启发我更进一步的去思考，在这两种传统是不是可以把它们作为不是完全对立的这样的想象的整体，而是进行一些交流。就会发现比如说在皮尔阿多他所提到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在庄子那么像庄子当中的这个逍遥游当中，鲲鹏转化的这个想象的预言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它也是对小我对自我的一种局限的那么生存有限性的视觉有限性的这样的一种超越。那么它升到高空，那么在阿多的他的这种比较的视野当中，他会认为这个是超越到一种像近似于古希腊的哲学当中的一种宇宙的视野当中，自然理性的这样的一种视野当中所以那么就是说在这种从小我到大我的这样的一种超脱当中实际上是说我们会认为一个方面人在这个宇宙当中的位置是非常微小的那么它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那么在阿多他重新解释的这种古希腊的哲学当中，也恰恰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超越，人类才有可能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的这样的一种有限性那么发现这个自然界当中的其他元素的这样的一种野性的美那么这是阿多的一种这样的一种重解的观点。那么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从道家的这个哲学的角度就会发现那么尽管人在世界当中是微小的但是人和山上的这个大的树木和或者一棵小草那么尽管生命的这个体积是不一样的，但是互相之间可以沟通，那么就是与道相通的这样的一种与万物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反过来讲呢，又可以给我们在重新接近古希腊哲学的这种自然理性的时候，又可以得到一些补充那么在一个以道观之的视野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更具有当代的环境伦理思想的这样的方面的一种补充。所以这个是可能也反而过来讲，就是说我们重新借鉴这些古典资源的话，就可以更好的超越就是西方现代以来的现代性的一些 一些悖论，或者造成的人和自然之间的哈，和这个原始的这样的统合性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割裂啊，或者是说就是现代世界去魅以后，我们就是首先是通过人的这个主体的位置放得过大，过于膨胀，主体性过于膨胀之后，世界会变成一个纯粹完全客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或者被改造的对象，造成了人和世界之间是一个不能沟通的，或者是隔离的这样的一个主客对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恰恰呢，我们重新回到古典的资源，调动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的时候，就反而可以重新帮助我们找回来啊一种和这个世界万物相沟通的这样的一种自然的，
就是说人其实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首先把自己放到大自然中。对，我们可以融合进去以后，可能人就会比较能找到自己的比较舒服的位置，可能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矛盾和冲突。
的确啊，回到这个中法比较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当中，我们会发现，就像法国现代的一些诗人和思想家，比如说从这个现代曾经在法国驻福建的使馆工作过的这个鲍勒克洛代尔啊，克洛代尔的这个诗学思想当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他提出来在法文当中的一个创造一个新的词啊，就是 Connaissance， 在这个 CO 和后边的 Naissance 啊之间共同和诞生之间加了一个连字符，所以这样就改造了法文当中听上去的那个发音相近似的那个认识认知的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具有科学性认知的逻辑性认知的这个 Connaissance。 所以他把这个共生这个理念提出来，就是说我们诞生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孤自一人的啊，是和这个宇宙当中的生物和生灵们是互相可以沟通的。那么这也和中国从这个道家思想到宋明理学当中的气论的思想可以发生一些链接啊，所以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在法国的这个20世纪的诗学和哲学思想当中找到一些和这个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相应合的这样的一些线索啊。
对，那找到这些线索以后呢，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启发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确和当时的那个波勒克洛代勒也好，还有那个宋明理学那时候的，其实都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现在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进入了一个世界化的这个时代。那么在进行这方面研究以后，作为哲学领域的这些研究学者，你们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答案，或者是试图再找出一些什么样的答案来解决当今社会遇到的这些问题呢？
我想呢，就是说最关键的一点也许是说哲学尽管不能解决所有的实际问题，但是它可以给你一种启发你转化看待事物的方式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所以实际上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诗人克洛代尔的这样的提出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理念。那后来等到50-60年代的时候，那么50年代的时候，法国的现象学家麦洛蓬蒂梅洛庞迪他有借鉴了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他的这个知觉现象学当中，还有这个言语心这些著作当中都有讨论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说，我想最简单来讲，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何换一种新的方式好像每一次这个生命是不断诞生的过程它不是说仅仅是在这个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和这个未来的这个有限性的这个死亡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两点之间的这样一个直线的过程，而它有可能是通过我们改变对事物的看待的方式那么重新建立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包含，就是说广义上的自我和他者欧退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有机的联系那么恰恰就像您讲的，那么现代以来尤其还有当代的一些消费社会也好，还高科技的这样的发展，都会造成我们人和这个事物之间的这种联系越来越被切的零零落落的。那么怎么样能够恢复这样的一种有和这个世界原初的这样的一种有机的联系那么怎么样用一种真正的关怀这个自然界关怀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它归根结底呢，在当代环境哲学当中，它也不仅仅是说一种保护环境的一个理念，那么实际上它从转换观念来讲，它也有转换自身的生活方式那么找到一种和他者进行一种平和的这样的一种共处的方式，或者关怀哲学那么关怀的伦理的发展，就是从能够爱护其他的生灵，那么爱护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这样的一种具有亲身性的这样的一种关怀的伦理开始，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一种对我们 自身有所转化的这样的一种途径，往往可能是说它不是说一蹴就继承的啊，或者是说人们会以为它是不是提出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哲学能够真的给我们这样的一种转化的这样的一种可能啊，实际上是比如说我们看古代的先秦的文典当中，像孟子啊，那么孟子他就会讲牛山的一个预言的时候，就是说本来是一座小山哈、啊，那么非常的树木青葱的，可是呢因为人们那个放牧过多啊，就不够注意保护它的这种生态的平衡，所以是日渐的一天一天的这个环境就被破坏掉了啊，到最后的话变成一个很荒芜的状况。可是他在谈在关注到这个自然界的一个现象的时候，他又联想到我们的本心，那么这个本心就是说那么人如果不能够每一天的进行一种向善的这样的一种修行的时候，可能最后就是完全就意识不到最初的那个符合人性的那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本心的一个原初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提醒我们修身的工作啊，还有向善的这样的一个转化的工作，其实他应该是每一天来逐渐的一个完成的。也像伏尔泰他的那个小说天真汉当中会提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去学会维护自己的花园，就是说 cultiver son propre jardin， 那么养护自己的花园它应该是每一天来进行的工作，
就是把自己花园每个人都把自己花园种好了，其实这个社会就会很美好。如果真的是可是这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就是能够发现自己和周围环境的这个关系，能够发现就是说如果我破坏了环境，那么就是对我自身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我想到一个跟当今社会比较有关系，可能你也会注意到现象，就是因为这个网络社会的发展，每个人这个时候都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自我。现在我们可以就每个人都对任何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自我非常的膨胀，可能是之前都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现象。就当人他有这种膨胀的时候，就是说随时随地我都能感到自我存在的时候，那这个会不会对现在这种社会会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觉得您提出来这个问题啊，是非常有当代的反思的啊，这样的一种意识，而且就是很非常切近的指出了这样的当代网络社会啊，技术新媒体的科技高度发展之后，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主体性啊的一个变形或者过度膨胀的这样的一些新的视角，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个人会认为，其实是不管在哪一个时代，都会存在于我们如何调节自身主体性的一个问题，只是说人有没有觉悟，你是不是有一个对自己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当下存在的问题有觉悟的去发现和做一个自我的诊断 diagnostic， 包含对就像提出来对当下的做一些诊断或者反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为什么古典哲学在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它的，还是就像我们在这边的那个对法国的公众或者大学的学生讲中国古典哲学，那么因为其实早在儒家思想当中就提出来这个每日三省我身的这样的一种对自身有所反省，或者道家思想的这种平淡的这个伦理，其实它是说对于自身一个方面做一些退回自身，必须就像是在我刚才讲的这个法国当代哲学家皮尔阿多的他的思想当中，也有一种生活方式要不断的返回到一个本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做一种退回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才有可能在一个公共空间当中和他者保持一种真正的交流。那我想这个交流或者是 rencontre 我们的这个相遇，其实它不管是在怎么样一个层面上，它是在一个传统社会当中还是说现代到这个当代的这种网络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的平台当中，它都有些近似的地方。真正能够建立一些深层的沟通，或者说我跟他者有那么多的差异，不管是文化之间的还是一本，那么哪怕文化内部有很多的差异和充满了一些矛盾的张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仅仅不是说一个人发声，而是能够让天籁当中听到不同的声音，能够让每个人都发声啊，互相能够关怀到对方的声音，真正发生一点碰撞或者深层接通的时候，能够生产出一 生产出一些新的有意义的一些问题啊，就像一种真正的对话，这样的东西，其实往往是要首先对自身的这个自我的主体性做一种调节的时候，才有可能有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像法国当代哲学当中的，比如说像多勒兹啊，那么德勒兹啊和他的这个合作后期的合作者，精神分析家瓜塔里，他们的这个著作当中就给我们一些有可能提供进一步进行文化之间对话的这样的一些探讨的可能。其实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我简单来讲，就他有一个概念叫做 transversalité， 我把它尝试翻译为贯通性的啊，就它不是横截面，也不是纵截面，而是贯通性的，非常接近于这种网络社会的，有可能怎么样进行一些真正能够贯通性的生产出一些新的理念啊，那么新的对于我们结合我们当下的一些问题，但是又能够综合不同人的意见，生产出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说这个共同体它不仅仅是建立在你和我之间一定要找到一种一致性啊。那么我们承认彼此的差异，但是在这基础上又有可能通过深层的对话能够建立出一些新的可以沟通的彼此可以理解的啊，这样的一种思想或者共同体，这个是比如说我认为可能是未来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下去的，也可能是包含在新媒体创作的当代这方面，中国当代有非常好的一些例子啊，像在上海那边有很一些非常前沿的录像艺术家啊，那么在上海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中心，那么进行的一些非常有当代眼光的，但是也可能是重新解释了中国传统的这个思想，比如说有一位上海当代的艺术家叫做周啸虎，他做了一个就是地上乐园的这样的一个有点反讽性的也有思考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但他重新做了一些机器人的一些装置来去重新解读庄子当中的寓言，其实提出一个就是很尖锐的一个话题，也是说当这个当代因为消费的这样的生产的一些逻辑，当这个自然界被破坏之后，那么人与人之间，人和这个周围的世界当中找到一种彼此能够气息相通的，就是具有韵律感的啊，这样的一种生存方式，他最后用一个也是有一些理想化，但是还是我们必要的这样的一种进行好像是圆舞式的就共同起舞的一个方式，他反思的反而是说那么他在这个录像片的当中，他有呈现每个个体都是在这个接近于庄子所反思的就是为物所役啊，那么他比如说有一些他的这个小机器人在搬运货物的时候啊，每个个体的状态都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面孔的这样的一个重复机械性的工作，那么在我们现代生产过程当中都有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种状态，怎么样能够把人从这种状态当中解脱出来啊，那么或者是说人与人之间还有和事物之间怎么样能够建立起一种更有机性的啊，更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想它不仅仅关涉到这个人和世界的关系，也关涉到我们和自身的一些关系，怎么样从一个过于紧密的被这个各种外来的信息啊，对于外物的这种欲求过于膨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怎么样能够把自身那么还原到一个本真的也有一定创造余力的这样的跟他者能够沟通的一个状态，这是我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艺术家其实还是包括艺术家哲学家还有思想家从各种方面还是试图来解决这个现在人类面临的这个。
我有些想这个一定是不仅仅是哲学家会关心和处理的问题，各个行业的人啊，那么包含就是这个做视觉艺术创作的人，他们会更敏感的发现这样的一些跟自身存在有关系的一些问题，所以更迫切的我们就需要在进行哲学研究的话也需要跟当代的其他的学科进行一些沟通，所以这种跨学科的打破现代以来学科之间的壁垒的这样的一种视角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关键的。我一想到这个刚才引到的法国哲学家皮尔阿多，他又引过尼采的一首诗，然后来重新解就是近似于平衡的这样的一种寻找，就是说那么在这个半山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既不要太高一个精英式的，那么也不要在山顶之下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的状态，那么我们也可以借鉴于庄子哲学当中所讲的这样的一种实际上是借 就是在虚，那么我们体虚的状态，那么把自身放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在从虚到万物之间的能够自由往返的，那么或者是说我们和这个我们世间要处理的每天的这种各种俗物杂物之间的哈，那么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状态和一个修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间能够有一个往返的一个调节，它往往就是给我们生命的余地的这样的一种可能啊，往往就是说在这之间我们能够重新找回来一些修复自身的啊，也能够倾听到他者，听到跟他人或者是说跟其他的文化进入到一个之间的有可能进行沟通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感谢江丹丹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苏黑尼亚和朱莉的技术合作，感谢收听，下次再会。